是指着客观的一面，你只要信心的眼睛能看见有多广，多广都是你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，我们的确看见迦南一切的丰富。基督徒不应该贫穷，基督所有的谦卑、忍耐、温柔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做成功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主看见门徒们的时候就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的主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整个门徒的未来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恭喜他们，恭贺他们，说你们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虽然门徒们还有许多的软弱，还有许多的失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迦南美地有一面就是客观的一面，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，就是主观的一面。那主观的一面是靠着什么？是靠着去脚掌踩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个约书亚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约书亚只有三个很重要的思想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图片，这个图片呢是给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三个大的战役，这个很容易记得。一个呢，它第一个战役是中部的战役，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打那个耶利哥城啊，那么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呢，往南的这个战役，这个往南的这个战役，那么这个战役呢就是南部的战役，对不起，这是南部的战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往北部的战役。那如果你看整个的约书亚记的话，你看你说约书亚在迦南地有征战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，到底这个迦南美地是代表什么？有人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代表天堂，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人被主接去了，我们说他刚好渡过了约旦河，现在他到了约旦河那一边黄金的彼岸，那么那个就是指着天堂来说的。那么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迦南是代表天堂的话，那为什么在迦南里面有征战呢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迦南是代表天堂的话，天堂里面应该没有征战的，征战都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当你读到约书亚，读到征战的，你怎么明白？你怎么去领会它呢？原来我们知道，现在你的脚掌所踩过的地方，在你踩这块地以前，仇敌已经在迦南美地。所以现在你要借着征战，然后让你的脚能够踩在迦南地上，凡是你脚掌所踩过的，就才是我们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，属灵的征战乃是和我们属灵的丰富发生极大的关系。为什么我们贫穷？因为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征战。我们才晓得神的仇敌何等不甘心我们能够得着迦南美地，能够享受所有一切的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借着我们的肉体来困扰，来搅扰我们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靠着约书亚，就是我们的圣灵，然后他率领我们打胜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耶利哥城怎么倒塌的？我们没有征战，只要用信心来宣告，结果呢，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就能够踩在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就是我们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贫穷软弱呢？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属灵的征战，他以为说迦南就是指着将来的天堂。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迦南是指天堂不错，但是是指着今天的天堂，是指着在地犹如在天。弟兄姊妹，天上的天堂没有征战，今天在地上的天堂有征战的，你怎么能够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以弗所书就很清楚了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个就是迦南所代表的。所以以弗所书马上就讲到基督吃不透的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就享受所有属天的福气，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人是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看这不是在地上的天堂吗？ 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迦南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天堂不错，但是问题是指着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天堂。我们今天人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就享受了迦南所有的丰富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有了征战。为什么有了征战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空中掌权者为着要和空中掌权者征战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才能够享受一切属灵的丰富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就清楚了，原来在约书亚所说的迦南就是什么？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天上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正是在天上，所以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为什么在敌人领土里面呢？因为仇敌就是那空中的掌权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能说这个经历是你的呢？今天你怎么能有基督的谦卑，能有基督的温柔？怎么能呢？就是你自己的反应你可能要爆炸，就你自己的反应你要发脾气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让圣灵在那里打胜仗，你是跟着圣灵走，结果你就胜过了肉体，结果呢，你的脚就踩在那里，你就得着了这块。结果基督的温柔变成你的温柔，基督的谦卑变成你的谦卑。这个做丈夫的一看就觉得很稀奇，怎么今天他没有反应呢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今天他是把脚踩在那个土地上，他踩以前是经过征战的。撒旦就在那里试探他说，你发脾气吧，你要有一点尊严嘛，你不要那么窝囊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为着主的见证，你说主啊，我不能，你不能失败，宁可我失败，你得胜。你看见说，让圣灵在那里摔着摔领你夸胜的时候，你的脚就踩在那块地图上，结果基督的温柔就变成你的温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叫做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整本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里面有征战，我盼望我们大家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么讲了征战的时候，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当时呢，神要以色列人呢，这个到耶利哥也好，到任何一个城，那神有个命令，就是进到这个城一定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，不包括妇女，包括儿童在里面。那么胡适老先生啊，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并不老，那么他呢，当时啊读这个旧约圣经，读到这里就读不懂了。那怎么，为什么神会让下个命令就杀得片甲不留？他们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领会，没有办法领，没有办法想象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。那么所以他认为说，这个旧约的神呢，乃是部落的神，一个部落的神，是指是特别是一个民族的神，并不像基督所说神爱世人的神，因为所到之处一定杀得片甲不留。那么你知道，我们的神一直忍受误会，一直到最近，到了最近没有多久以前，当我们发现在迦南地那里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发掘出来的考古的东西，那现在我们才发现多少年来神的冤屈终于被洗刷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，还有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，原来啊，那个时候在迦南地，那个时候以那些迦南七族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有一个宗教，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乃是和色情结合的一个宗教，所以呢，他非常能迎合一些人卑下的欲望。尤其我们知道这块地方啊，刚好是接着欧洲、亚洲跟非洲的，特别他们的商人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接触了迦南的文化。而迦南文化很不幸的，迦南的宗教是和色情紧紧的结合在一起。那因着人欲横流，因着在那里色情泛滥的结果，我们现在才晓得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一类的东西，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疾病，就像今天的艾滋病。艾滋病并不是二十世纪的病，艾滋病是在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前已经有的一个疾病。那现在请我们记得，因为它刚好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的这个交集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传染病要传染起来的话，没有多久全人类就灭迹了，全人类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类真的有了这个疾病，那个时候的医学没有现在的发达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如果还爱这个人类，如果这个身体看着他要倒下去， 如果现在医生要救这个病人的话，那么你知道他就不能爱惜那些癌细胞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约书亚就做了审判的工作。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说为什么讲到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衣服是 unisex 的，就是只有一个性别的，因为男人和男人，女的和男根本不分了。所以今天所有你我看见羞耻是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。那么不要忘记二十世纪的艾滋病那个时候老早就有，但是那个时候如果神不处理的话，那么人类就已经绝缘了，人类已经没有，已经绝种了，那是非常非常危险，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病，所有免疫力通通没有了。那你就看见最后人就完全倒在这个地球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人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为着要抢救人类，就借着当时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做了审判的工作。今天如果你看见一幅，你今天如果你要挑拨离间，你要挑拨人的感情很容易，你只要给人看见一个在镜头上面是一把刀，这个刀下面呢乃是血淋淋的一块肉块，如果光是这样的镜头的话，你就会恨那个拿刀的人，你就觉得很可怜，那为什么要这个血淋淋的肉在那里。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往后头看退一下的话，你发现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里，你发现这个肉块原来是癌细胞里面最坏最坏的一块，就是这个东西要叫整个身体垮下去躺下去。那现在你能知道说，现在你能下一个结论，这个医生对于这个病人能做最仁慈的一件事，最爱的一件事，就是把那个无情的刀就插在那个癌细胞的血块肉块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幅的图画不是残暴的图画，这一幅图画不是像胡适先生所说是神是残忍的神，没有，这里给你看见乃是一幅爱的图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圣经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误会了，人根本就是很容易接受挑拨的。你稍微一挑拨，你看一点都不错，那个是血淋淋的镜头，神根本不是爱的神。你看见仇敌是何等何等的诡诈，人是堕落过的，人最喜欢看的这种就是最喜欢看的这个镜头，就这一类的镜头。但这一类的镜头准确不准确呢？不准确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说，这个特别为了年轻人，虽然那个时候神借着约书亚来做了审判的工作，实在说来乃是爱的工作。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，否则我们用人的头脑来读圣经，我们就误会圣经。那么这个就是许许多多很可惜无神论的人他们的误会。那我想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能和弟兄姊妹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好，下面一个，这个大概就是后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我们知道他们要得着那块地，这个迦南就变成他们的产业。那么到底谁得哪一块，谁得哪一块，那么就这个所告诉我们的啊，就这一个表所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个，这个我想我们先留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四世纪，这个我们留一下，我们先看下面一张。这一张非常要紧，因为我为什么现在把它提出来呢？我现在把它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这个就讲以色列怎么在迦南美地。那么这个讲到以色列在迦南美地有两本书，一本呢是约书亚记，一本呢就是这个士师记。我们看左边这个，左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。那约书亚记呢刚好分这三段，第一个是进到那个地里去，进到那，第二个就征服那地，第三呢是得着那地。所以如果你把约书亚记分的话，很明显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十二节是进入，然后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二章是征服，然后呢最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就是得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到经历基督那赤膊的丰富，讲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永远是这三个步骤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，我们能够停留在基督那个赤膊的丰富里面，一定是这三个步骤。第一要进入，第二要征服，第三呢要得着。
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说那个丰富是我们的。因着征服，所以我们知道有征战；因着征战，所以我们永远要依靠我们的约书亚。